好，阿弥陀佛，请看第十品回向品156页第十颂。156页第十颂，现逆似火燃，无极大合众，皮肉融融净，骨露水鲜白，愿彼因无福得获妙色身，缓降天池中，天女共悠游。他的意思说，现逆似火燃，也还是讲地狱。他说无有穷尽的这个大河地狱啊，啊，他刚才讲了很多很多地狱，比如刀山地狱啊、剑树地狱啊、油锅地狱啊、胃坑地狱啊、复活地狱，这里讲是指大河地狱。在大河地狱里面，所有的苦难众生都沉溺在这个沸腾的这个强酸所形成的大河里面的。你知道吗？我们一般讲酸碱度数很高的话，像盐酸啊，是泼在脸上呢，这个会被毁容的。可是在地狱里面呢，因为它这个大合众是众生业力所感，说是强酸的，所以有众生在里面呢，在皮啊跟肉通通都融成的，都只露出了的骷髅头的水仙般的骷髅头。不过很可惜，他们不会修白骨观，因为太苦了。他那时候呢很苦，所以吉天菩萨发愿说，希望因为我修善的福德功德力，愿他能够得到像天上美妙天仙的身体，然后缓缓降在这个清凉的这个无比的水池当中，就好像跟天女一样在玩耍，悠游而任运，很欢喜。这是吉天菩萨发愿说，愿呢这个他们都离苦得乐。以上第七首跟第八首讲地狱的鬼报是因为杀生而产生的，第七跟第八。第九首的地狱呢，是因为由了邪见跟奸贪，奸贪就是吝啬而感得的。第十首的呢，是因为业力而产生的。那这个业力呢，就是希望众生呢能够过去世发愿常修清净犯恨，才会呢将来升到呢这个天上而有天女如云。所以总而言之，从第四首到第十首都是讲到地狱恶鬼的众生呢，他们因为业力的关系，业力把他自己绑住了。那吉天菩萨发愿，愿我写入菩萨跟修入菩萨行，以及劝人发菩提心的功德，希望所有各种的地狱，无边无边的地狱，无量无边各种类型的地狱呢，都能够呢火焰化红莲，业力自然的消除。这是第一类。接下来再看第二类，因为菩萨的愿力而消除。请看，云何狱中追，逐救顿生惧，谁有此妙力，除暗生欢喜。他说为什么有些呢，这身在这个地狱里的有情众生，有时候呢他看到光芒啊，他会吓一跳，就好像呢很可怕的这个地狱里面的狱卒跟救鸟，救鸟是这个秃鹰之类的，怎么会突然的在慌张的飞起来呢？他们就会怀疑，诶，地狱本来是黑暗的啊，怎么突然有广大的光明呢？而消除了黑暗，带来喜悦的光明呢？这个意思是指诸佛菩萨放光加持他啊，就像地藏经里面讲，地藏菩萨就过去是在婆罗门女的时候，因为发愿救度母亲，后来一刹那之间他念佛的时候，诶，他呢神识就到了地狱，见到无毒鬼王，他说诶，我怎么会来呢？他说有两个情况会来，一个是你的业力会来，第二个呢菩萨发愿会来。他说婆罗门尼啊，因为你呢发愿孝感动天啊，你蒙佛菩萨的威神力，所以你可以来到地狱。那他就问他说，地狱这么大，那我妈妈在哪里呢？他就问他细节。所以进入地狱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现跟地狱同类身，因为同类身，相同的这个 身心。第二，有时候会像菩萨一样放大光明，像地藏菩萨右手拿锡杖，左手拿摩尼珠，所以他锡杖一敲的时候，有时候震开地狱之门， 然后摩尼珠往虚空一抛，对的，放大光明，在光中就会说法，劝众生念佛、念法、念僧。那因为一念，所以地狱的众生就出来了。好，下面还有，思以望空际，喜见金刚手，愿以此心喜，远罪随密机。他说，想想，当地狱的众生仰头一看，看到了金刚手菩萨闪闪发光，庄严地站在虚空之中，他们愿意以此极度的欢喜心跟虔诚的心，祈求金刚手菩萨能够带领他们远罪随密机啊。远罪就是远离他宿世的罪业，离开这恶果而离开地狱，常伴着金刚手菩萨做他的眷属。好，请把金刚手画一下，待会我下面会讲。请看第十二首，愿具有情见，香水伴花雨，自天逊飘降，熄灭赤欲火，安乐亦喜足，亦喜足，心思和因缘，思时望空寂，喜见圣观音。请把圣观音画一下。的第十一首是赞叹呢金刚手菩萨的大力，他的大悲愿力。第十二首是说，有些众生他跟观音菩萨有缘，蒙圣观世音，圣观音啊，就是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而能够得到解脱。请看寄诵啊，愿欲有情见，香水伴花语。他说，希望在地狱里面受苦的众生，能够看着呢，这观世音菩萨，我们中国人都是现白衣大士像哈。有羊脂净水瓶，它可以洒八功德水。那在西藏里面有四臂观音，那四臂观音啊，这个请大家看，你今天跟大家结缘，手持莲花的观世音，对，他右手拿念珠，左手拿乌巴拉花，好，中间两个手捧着，那是叫摩尼珠宝。摩尼珠宝是可以满一切众生的愿。这个烫卡画得很庄严，是因为它画的是立体的。那你看他的脚掌也是立体的，西藏人比较喜欢这样风格。那念珠是代表啊，他的心清净如念珠，念佛、念法、念僧。那乌巴拉花呢，是他接引众生的这个工具，啊，所以那两个手的中间摩尼宝呢，可以依他满他的愿。那这个摩尼宝可以变成水瓶，也可以变成各种众生需要的这个工具。所以这个寄诵说，观音菩萨可以洒香水般的花雨，从虚空中纷纷而降，可以熄灭地狱当中炽热的焰火。这时候一刹那之间，火焰化红莲，众生见到这种情景的时候，身心也会感到非常的清凉跟安稳。那心思和因缘，那他就想，哎，为什么地狱突然会有这种殊胜的景象呢？抬头一看，仰望虚空，思时望空际，很欢喜的看到手拿莲花的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请看第十三首，愿遇众有情，欢呼见文殊。啊，请把文殊菩萨画一下。有朋素来此，无上有文殊，五季光灿灿，以生菩提心，力能灭诸苦，引乐护众生，令为尽消除，谁愿舍彼去。这首是赞叹文殊菩萨救度众生。他说，也发愿希望所有地狱里面的有情众生可以看到文殊菩萨而大声的欢喜高呼。那文殊菩萨会欢喜说什么呢？朋友啊，不要害怕，请赶快到我这里来呀！因为呢，我们的头顶上都有五文殊菩萨画的千百亿化身。文殊是现的童子像，那童子呢，他是绑五个头的，五个头的法髻，像那个小朋友有没有绑法髻当五个头？五这个五个法术代表吗？五方佛的智慧。好，文殊有五术法髻，代表他集五方佛的智慧。那这个法髻当中会放出无量的光芒，好，这个光芒呢灿烂无比，非常的庄严。 那文殊菩萨最大的功德力，以身菩提心力能灭诸苦。他说他可以教化众生发菩提心，还记得吗？我们讲过文殊十大愿，文殊菩萨发愿，若有缘没缘，害我对我好不好，对不对？我通通都度他发无上的菩提心。所以见到文殊菩萨会发广大的无上菩提心，而文殊菩萨慈悲跟悲心的这个愿力呢，力能灭诸苦，可以灭除各种痛苦的，灭且现前地狱的痛苦，而且让众生立刻就离开三恶道，引乐护众生，还会彻底解决众生心的痛苦，令未尽消除为心中一切的恐惧不安紧张忧虑妄想分别执着。文殊菩萨会教他修般若空观、般若波罗蜜，那他能够消除自己内外秘密一切的不安。他说像这样子，谁会愿意离开文殊菩萨而去呢？彼谁愿舍彼去，这里的彼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十一、十二、十三，刚才请大家画三个呢，在西藏的称为叫做三护主。护是一个人，在一个古代的古。西藏在灌顶的法会里面也会灌这三个：文殊代表智慧，观音代表慈悲，金刚手代表力量。金刚手就是大势至菩萨的西藏的显现像。好，再讲一遍，金刚手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大势是势就是力量嘛，所以在这个偈颂里面他说要救度众生，第一个你要有大势至菩萨的力量，第二个你要观音菩萨的慈悲，第三个你还要有文殊菩萨的般若智慧，在西藏叫做三护主。西藏灌顶的时候他也会传这个三护主的法本。在西藏人相信任何一个行菩萨道的菩提行者一定要有慈悲，要有智慧，甚至要有广大的力量，你才能够度众生。可是到了中国，中国若你去参访五台山或是峨眉山，中国呢他供的三大士就不是，其中他把金刚手菩萨转换成普贤菩萨。假如以你们来看的话，中间好，你们现在看我中间是供大悲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你们看到的右手边是放文殊菩萨代表智慧，你们看到的左手边是代表普贤菩萨。在山西省有一个叫崇善寺，崇拜的崇，善良的善，请你记下来，若因缘去大陆一定要去这个寺庙，因为它的大殿呢有两三层楼高，全部是檀香木雕的三大寺。在明朝的时候发生大火，寺庙发生大火，烧烧烧烧烧到大殿的时候啊，火就停了啊，因为他们念大悲观音菩萨，所以这三尊佛像非常的庄严。那文殊菩萨很特别的是，他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现一千只手，每一只手里面有一个钵，每一个钵里面有一尊化佛，叫千钵文殊，也就是我上次印给你们《文殊师利十大愿》里面的叫做《千钵文殊经》这部经里面而写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般认为说，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其实文殊菩萨也有千手千眼，而且他一千只手里面呢有一千个钵，一千个钵里面有一千个化佛，代表呢文殊菩萨是千佛之师，有过去现在未来衔接一千尊的呢这个佛啊，他都拜文殊菩萨做老师。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他代表一切诸佛般若波罗蜜智慧之母。中间供大悲观世音菩萨，你们所看到左手边呢是盖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他得法界定义，那背后呢是指一真法界圆光啊，非常的庄严，那种庄严有点像中台山的大殿，譬如释迦牟尼佛背后的豪光。我看看我下次带这三张照片来，这三张照片非常非常庄严。所以在中国这个大部分供的三大士是文殊、观音跟普贤。文殊代表智慧，观音慈悲，普贤代表怨恨，这个是以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架构而来供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供养也很好。所以你要问我啊，师父讲了那么多，假如你要供佛，你的佛堂最庄严是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想法， 背后供呢西方三圣，用表化的，前面供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在前面再供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在前面供一尊弥勒菩萨，这样你就四大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通通就供了。当然每个人的佛堂大小不同啊，不过呢因为他们都有他们象征的表法意义，表法意义在学术上叫做象征主义，每一尊佛菩萨你怎么摆，其实它有它的这个教育的意义。所以西藏是供三护主，中国是供三大士，其实文殊普贤观音大士至地藏弥勒菩萨在西藏呢来讲都是非常庄严的。但是西藏人跟地藏菩萨的缘比较薄，有西藏的八大菩萨里面也有地藏菩萨，他的藏文叫萨隐音波，对，地的宝藏。下次或许我再印一张地藏菩萨的宝藏法相跟大家结缘。那但是地藏菩萨跟中国的缘比较深，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对不对啊？然后心心呢都求地藏王，地藏菩萨的愿力是很大的。好，再看第十四首，比居月义宫，天女齐歌颂，朝冠百天神，齐礼连足前，天宇临祭顶，悲泪润慈目。他说这是讲，他说比居，这里的比是指前面的这三位菩萨，你们瞧前面三位菩萨他们有自己的宫殿，还有他们的眷属，所以他们呢正坐在赏心悦目非常清净庄严的宫殿，他旁边有成天成女的天女，这里天女是代表他的眷属围绕，一起都唱诵着优美的歌声来赞叹这个佛菩萨的大悲愿力，同时也有朝冠百天神，也有招了很多各种冠冕堂皇的这个天龙八部或是诸天神咒，都在佛菩萨面前恭敬的连足前，就是起礼连足前，就是在他的连坐之下而顶礼，甚至这些天女跟天龙八部呢都以无数的天花妙语降在他的头顶上啊。可是呢金刚手观音跟文殊菩萨他大悲心呢的泪水却滋润他祥和的双目，就叫悲泪润慈目，意思是说这些佛菩萨过去生都是眷属圆满的。接下来看第十五首，复愿遇有情，以无善根力，悉见普贤等无碍菩萨云，飘降芬芳雨，清凉复安乐，见疑彼等众，由衷生欢喜。他说最后同样的，我也祈愿所有一切的地狱的有情众生，因为我的发愿跟回向所积聚的善根福德资粮的力量，都让他能够看到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虚空上金刚手乃至一切的诸佛菩萨，所以他用普贤等，等就是包含很多很多的菩萨，无碍菩萨云，以没有障碍的能力所变现的祥云能够供养这些菩萨，而这些云呢飘降而下，清凉芬芳，而且让人家产生喜悦，让所有的众生地狱众生因为很痛苦看到这样清凉跟法喜的境界，由衷生欢喜，心中真正升起好要佛法的心，而法喜充满，而离开三恶道。这个从第四首到第十五首是发愿除地狱的痛苦，那一半是业力消除，从第十一首到第十五首是说因为菩萨的发愿加持力，他的所缘境很强，而让他能够得到解脱。接下来再看下面的三个道里面，刚才讲地狱啊，因为地狱最苦，所以他吉天菩萨写的偈颂最长。接下来发愿要除呢恶鬼道的痛苦跟畜生道的痛苦，请看第十六颂： 愿彼诸旁生免遭强食味，复愿恶鬼祸，北俱卢人乐。十七，愿胜观世音，手出甘露乳，保足恶鬼众，永浴恒清凉。他说十六首，愿我发愿畜生道一切的众生，诸旁生，畜生道他都是用走的嘛，对不对？他的脚都是横的，所以这样走，所以叫旁生。那畜生道里面最痛苦的是什么？被人家抓了，被人家杀。所以有时候我度外国人呢、他们呢、有些人会喜欢吃素，有些不喜欢吃素。他问我为什么要吃素，我会反问他：假如你现在是 cat and dog， 你是狗跟猫，你要被人家追杀，人家要吃你的肉，你要不要被杀？他说不要，我一定跑得最快。我说那就对了。好，佛法里面讲吃素是这样，不要杀害众生，起大悲心。其实畜生道里最苦的是什么？肉弱强食，免遭强食味，肉弱强食的恐怖。而恶鬼道的众生最痛苦的是什么？他很饥饿，常常衣食都有缺的，而且呢，他肚子呢都常常充满了呢热气，那咽喉里面常常喷出猛火。你想想看，当你扁桃腺发炎的时候，不是都热热吗？可是恶鬼道众生呢，他比我们更苦啊。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要现那个鬼王身啊，去度阿难尊者？然后阿难尊者祈请佛陀，才讲了蒙山施食啊，跟这个放焰口的法门，就是专门度恶鬼道的众生。鬼道的众生，因为他很苦，所以要熄灭他的火，需要什么？需要水。所有诸佛菩萨都可以变现甘露，但是以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变现甘露的能力最为殊胜。所以下面呢，所有菩萨里面，八大菩萨其实上都可以度恶鬼道，但是寄送礼他就只举观世音菩萨做举例。他说希望一切的恶鬼都换得北俱卢州人一半衣食无缺。我们住在的地方是东南西北啊，我们叫南瞻部洲，北俱卢州的人福报比我们大啊，然后他衣食无缺，寿命都是万岁万万岁的。接下来看第十七，愿胜观世音，手出甘露乳。他说愿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手中所流出的这个甘露法水能够不断的流，而且是满足一切净虚空骗法界恶鬼道的这个需求，因为他们太饥渴了，让他们的身心都永远沐浴在佛法的这个清凉池当中。这是讲到观音菩萨除恶鬼道跟畜生道的痛苦。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接下来从第十八首就发愿，地狱恶鬼畜生很苦啊。其实天上人间我们觉得很好，但是从就近解脱的角度来讲，其实他们也很苦的。为什么呢？这个人天上人间跟阿修罗，他们虽然善根比较多，就像人间里面也有参差不齐的，就算有短暂的快乐，快乐还是像肥皂泡一样。所以从佛陀跟菩萨轮回出轮回的角度来看人间还是很苦的。所以接下来他吉天菩萨就发愿回向人天的善趣，人天的善趣他力很强。好，我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一下，先讲一下我要报告的事情。我想诸菩萨行再过两次就可以圆满，那大家一定很欢喜也很期待我下一步要讲什么经。这个问题让我很苦恼，我想了很久又很久，最后我也跟几位莲友谈，然后呢也跟基金会莲友谈，从你们的问卷调查里面排行榜第一名的是金刚经，然后呢还有人祈请希望讲妙法莲华经，有人讲其他的经典小品般若。所以最后我归纳一下，大概可以这样说，大致上好像现在在座的莲友当然有些今天有事情没有来，大部分都喜欢呢般若法门或是广大的菩萨行。所以我跟基金会谈过相关弘法人员谈过，所以最后决定呢，因为基金会考虑到整个课程的设计目前唯识已经有很多老师在上， 净土也有很多法师在弘扬，所以呢我是不会跟人家抢饭碗的，所以我会讲别人没有讲过的经。那但是呢在同修的问卷调查里面，我观察到我非常欢喜，愿意跟大家讲般若系列跟广大的菩萨行，所以接下来呢会讲一部般若经，一部菩萨广大行，一部般若经，一部菩萨广大行。这样的话我觉得两边都兼顾，这样的话也不会有一半的莲友呢拿番茄丢我，一半的呢就在抱怨，是不是？师父我选的经你怎么没选到？哎呀，菩萨要满终身的愿是挺难的。所以我就想说入菩萨行讲完，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功课请大家写下来，请大家入菩萨行写完读完回去复习之外，请你看大智度论第11卷到第18卷。大智度论五册基金会有结缘，好，待会讲完经如果工作人员很忙的话，你可以下次再请，改天再请，五册一套。好，我们都是结缘的，有瑜伽师地论，有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第11卷到第18卷是讲六度波罗蜜。其实我在入菩萨行里面常常讲了很多，希望你们回去预习也做复习用，好，再把六度波罗蜜跟入菩萨行做复习。那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子呢学习佛法才会更深入。那下一部经我考虑了很多，那依众生的需求，好，我觉得我第一步先发遍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非常好，很多大德讲，从古至今也讲，但是我刚才在公布栏贴了，我打了两张讲义，我为了那打两张讲义我几乎闭关两天，我找了所有很多从古至今哈。金刚经翻成中国有六个版本，印度有历代祖师，中国有历代祖师，还有近代的人，我都一步一步会挑过，所以我到时候讲法会跟从古至今的祖师讲法不同。我能供养的是什么呢？或许莲友你金刚经很熟了，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都会背，那更好。所以我一个建议，因为读般若经是会有障碍的，所以要发心要听下一次讲座的人，请你每天念一遍金刚经，在座莲友请写下来，否则你会自己会有障碍。障碍是什么呢？第一个，可能病痛了你就不能来；第二呢，冤亲债主现前了；第三，听的时候听不懂的不生欢喜心，甚至会排斥金刚般若波罗蜜，那这样的话你会造恶业。金刚般若波罗蜜本来就很深，所以我会用这个无着菩萨还有天亲菩萨用的偈颂。无着菩萨曾经入定上身兜率内院，问弥勒菩萨，你是当来下生佛，释迦牟尼佛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赞叹你，你无量劫来持了修慈心三昧，你也修般若波罗蜜，请你为我讲金刚经。那弥勒菩萨就在定中为他讲了80首的偈颂，把全部金刚经就全部讲完。那他就把那个80首的偈颂全部背下来，然后来到人间，然后把它写下来，就给他讲。那这个偈颂有传到中国，也传到西藏，但是一般人知道的很少，是弥勒菩萨亲自教的。好，在西藏里面讲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谁说的呢？也是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不但研究瑜伽师地论，他般若也很好，他在广大行、止观、般若波罗蜜跟瑜伽行，他通通都很圆满。好，所以你不要认为弥勒菩萨就是皆大欢喜，每天就笑嘻嘻，只是做布施，错了。弥勒菩萨的般若跟止观是很深的，所以我会用无着世亲翻译的偈颂，还有给你们的金刚破空论，金刚经破空论，偶益大师他也是开悟的人，他也写偈颂。另外中国的金刚经有6种翻译版本，一般你们现在读的是鸠摩罗什大师，但是真谛三藏跟玄奘大师跟义净三藏都有翻译，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做对读表。所以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每个礼拜都会给你讲义，你会回去要预习的。好，我想各位还有另外金刚经，我可以开始正式讲科判，因为各位的程度很好，经过1年的磨练，大家都进步了，所以我下一次会开始讲科判。所以为了要准备这个呢，我也花了非常多时间，我每天也读了很多很多的般若经，求佛菩萨加持。所以下一次呢讲座就讲这部经，讲完了就讲金刚经破空论，讲完了以后呢 好，先说我的想法。因缘若具足的话，在所有的菩萨道里面，很多有些莲友希望我讲《法华经》，我很欢喜；《维摩诘经》，我也很欢喜。太多的大乘经论，也有《宝积经》，哈，也有很多很多的经论。但是就我个人的浅见，在所有无量无边的菩萨的广大行里面呢，应该是十地经。就《华严经》有十地经，十地经也有很多翻译，会以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为主，再配合其他的，会请大家读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天清菩萨的《十地经论》，所以各位很精彩吧。《十住毗婆沙论》是中观系列的，《十地经论》是唯识系列的，所以菩萨一地、二地、三地，其实我们讲六度只是从第一地到第六地而已。华严经讲十波罗蜜，还有愿力智善巧方便，所以应该可能也很少听过。那我发愿愿意讲十地经，所以我又要开始编讲义。那这样讲完的话呢，大家就因缘会告一个段落，就将来还有缘，那就再回来讲般若系列，然后一部般若系列，一部广大行啊，般若行、广大行、般若行、广大行。金刚经若讲完，若因缘成熟，可以讲中论、小品般若、十二门论、入中论，有非常多的经论，那在基金会也没有讲过。广大行里面呢，可以讲这个十地经，因为十地经是所有菩萨道的根本，任何一个菩萨都修十地法门，然后也修普贤十大愿。至于普贤十大愿，很多莲友祈请我讲，很抱歉，我这次呢也到妙净老和尚的道场去讲了普贤行愿品要义，到时候我会供养大家我讲的 MP3。 过一阵子七月初我会到新加坡讲五天的十大愿王，所以生命也很有限，我也不知道我能够活到哪时候，尽量暂时不要讲重复的，但是我到时候在别的地方讲的我都会供养大家 MP3。 所以普贤行愿品非常好，我将来有因缘我也会再讲。好，然后那广大行呢，十地菩萨讲完可能有因缘讲，比方说妙法莲华经，或是宝积经，或是维摩诘经，还有很多很多的菩萨道。好，大致上就是这样。好，所以先暂定金刚经跟华严经十地品，这样可以吧？这是第一个。第二桩事情我要报告，就是那入菩萨行第九品怎么办呢？好，以后礼拜四，好，我会正式晚上开研讨班，研讨班会在地下室，所以各位先想清楚，研讨班会要求更多，原因是研讨班你必须每个礼拜都要读书，因为第九品是讲中观跟唯识，讲我空观跟法空观。哎呀，阿弥陀佛，谁叫我发愿要教你们，对我来讲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大家背景不同，也要有唯识的基础跟中观的基础，所以我有一个建议，你先想清楚，从下个礼拜私底下来跟我报名，我会跟你个别谈五分钟，签了名画了押就要好好的认真学，除了生病不可以缺席。不是，不是程度，哎，不是程度，我会跟你谈一谈，我会考考你入菩萨行讲什么。好，假如以前莲友，我知道有些莲友很难的，从第一品一直听到现在，当然也有生病或家里有紧急事情，有几次没有来，没关系。但是若是新来的莲友，你最近几次来，我有一个要求，请你借 MP3 或跟我要 CD 或借录音带，入菩萨行从头到尾要全部听完，你才可以上研讨班。因为研讨班我不会只是讲故事而已，好，所以讲过的东西我不要重复，生命真的很短。好，你可以回去听 MP3。 那研讨班的用意是研讨是不同，不是我讲，你们讲给我听。所以换句话说，刚开始第一次第二次我会示范，那我会每个礼拜叫你读进度，因为要有中观跟唯识的基础，所以假如你来登记，好，那我不要求多，因为大家都很忙我知道，但是我希望你是真正来发愿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而利益一切众生的。那有些莲友就说，师父啊，那我真的能深入吗？发愿，发愿，拜佛念佛，你智慧就会开。那有人就跟我说，师父你可以不大慈大悲给我旁听啊。哎呀，阿弥陀佛，这个 好，我可以告诉你，我跟基金会人也谈过我的想法，基本上文法当然我是很欢喜，但是我先说，所谓的研讨班是要你自己读，所以我会从第九品的寄送跟你讲，一次准备20诵，每一个人都准备这样子啊。刚开始呢，每一个人讲2诵到3诵，你就像我讲经一样，你念古文，然后你翻译给大家听，然后这一段讲什么，你举一个生活的例子，你怎么样体会我空观跟法空观，你跟大家分享，讲错没有关系，这样子的话我才会导引你的知见对跟不对，然后大家有没有讨论。那有人就会说，哎，那师父我们怎么轮呢？很简单，抽签。哎，我所有武功秘籍都想好了，除非你实在呢念到最后你说，师父我真的不会讲，我会帮你讲，但是你要准备，所以每一个礼拜要准备20首寄诵的这个进度。然后呢，因为没有唯识跟中观的基础，所以第一次听入菩萨行论进阶班的同修，第一天请你带2个环保袋，我会给你们非常多的书，我的房间全部满满的都是书。好，从看佛法大义，从中观派的、唯识派的，看不懂可以问我，我会有很有耐心教你，只怕你不学。好，所以各位程度非常好，我现在把各位当佛学院的学生教啊。很多出家师父很嫉妒我，说师父你很没有平等心。哎呀，阿弥陀佛，你为什么只在华藏讲堂讲经呢？我说没办法，因为这个道场是我师父的道场，众生的缘就是这样嘛，对不对？那以后还不会有因缘在这边讲经，说实在未来心不可得，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我的身心时间体力都有限，所以入菩萨行论我会带大家研讨，讲大家轮流谈，研讨深入是真正你自己要能深入，我能够训练你或培养你到最后独立，能够独立经藏。好，我不会令法，我会把我一生所学怎么用大藏经通通都会教。那也有同学说，师父你们录不录音？暂时是不会录音的，因为研讨的话可能比较这个天马行空嘛，趁性而谈。等到全部的入菩萨行论第九章全部研讨完，我会找因缘，像这样公开的场合，我会准备很多表解跟讲义，再重新录一套第九章智慧品。好，你知道我在佛学院里面上中华佛研所上智慧品，光智慧品啊，我们上不到1/5啊，我上了1年啊，对吧？我们还要看注解，要读藏文本、英文本、中文本。所以说上入菩萨行论进阶班的同修希望有2个准备，发菩提心经得起千锤百炼啊。当然你也可以先来听听看，若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有困难，那你再不听那我也随缘，所以从下个礼拜你私底下来跟我报名，好，也不会对外公开这样子。好，那这个礼拜三就固定的是去讲金刚经破空论，讲完讲华严经十地品，这样有没有问题？最后礼拜四晚上是研讨入菩萨行论进阶班研讨班。好，接下来再说一样事情，佛法讲闻思修，闻所成慧，大家是可以在听经而得到，你常常会听到法喜充满，那很好，可是真正思所成慧是要透过研讨的。研讨有时候，譬如说，你说三宝，皈依佛、皈依法身、皈依僧，很好啊，三宝很重要。我反问你，怎么重要法？你讲给我听，真的很重要吗？不一定吧，啊，你知道古来的人，你看我当然不会用西藏辩经的方式磨大家，可是你要知道，真正佛法啊，次第很清楚的时候，你像龙树菩萨，他要面对外道的辩论，他要面对小乘批判他，他是辩才无碍的，是这样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发心哈，机会很难得，但是要心理准备。那听经是很欢喜，但研讨是帮助你思索成慧。唯一我现在很抱歉的，我的身心体力跟福德因缘不够具足，我没办法带大家共修。共修要有共修的道场，共修要有共修的缘。像讲经之前共修普贤行愿品其实是很好的，但是也有很多莲友要求我要带大家共修，目前因缘还不够具足吧，等因缘具足再说啊，看各位的发心。所以这是第一桩事情我会报告的。然后呢，入菩萨行2个讲完的时候，我会花一次2小时放幻灯片，欢迎所有的莲友都来听。那我会讲正是这个南传北传藏传我拍到的佛 菩萨舍利塔，各种的所谓的佛像，那的幻灯片啊，那天呢就让大家轻松一下，听一听这站在佛教艺术跟文化角度呢，佛像呢在中国文化跟全世界的人类文明影响很大的。比方说，大家知道台湾有大陆寻奇哈，是非常好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名的这个教育部的这个是应该是金钟奖吧哈，金钟奖的社教节目啊，我本身也有收集很多很多的 VCD， 有四大名山的，也有很多很好的电影，因为我觉得现代的人呢，各位是很有善根的，所以你看我这一年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下个星期就五月了。我一年里面我只有两次真正生病，因为冤亲债主太多了，病到我真的没办法来，可是这我一年我都没有缺席啊。好，因为我觉得各位真正有求法的心，我很感动。那同样的，可是你要知道，下个世纪的众生不是像各位一样可以坐下来听古文，古文对下个一世纪的年轻人是很大的这个考验，也是很头痛的事情。很多国中老师也跟我抱怨说，现在中国文化古文的能力都很差，那下个世纪的众生他没办法突破古文的话，他很难像各位一样能够排除万难好好来听经，而且各位对生命的生老病死酸甜苦辣体会的比较深，所以我可以讲深入一点。可是年轻人呢，我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看录影带，看 VCD。 所以我希望将来有很好的录放仪式，然后放呢，比方说第一个放 Little Buddha 小活佛，对不对？然后我设计几个问题问卷发给大家，待会电视播到什么情节的时候你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会反问你，要是你的话你怎么办。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有这样的因缘去帮助下一代的年轻人。好，这边有一部片很好，也跟大家介绍，叫 Patch Adam， 叫妙手情真，是 Robin Williams 演演的。我在国外的时候常常看他的电影，因为他是奥斯卡金像奖的影帝，得两次。事实上他自己曾经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不良少年，他曾经吸毒过，曾经堕落过，也反叛过父母，最后呢他遇到高人指点他，他回头了，他对于人性啊体悟很深，所以他表达的那个电影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其实你用佛法的眼光看，有很多是很好的。在这部片里最感人就是他劝人要爱心建医院，要无所求奉献，结果他的同学都因为他的这个鼓励而成立了很好的医院，因为他救过很多人，可是啊他的最好的女朋友却被一个精神病患给谋杀了。那一刹那之间他觉得呢自己太呆了，英文叫 too innocent， 太天真了，他认为呢世上自己错了。结果很多鼓励他说，你刚出有理想啊，那你为什么还不继续支持下去呢？好，这部片真的很精彩。最后一幕他站在所有教授面前辩论，其实这部片啊讲的就是慈济精神。我建议应该慈济委员啊全部都要看，看完以后分组讨论。所以我第一个射箭的问题就是，假如你最亲爱的人，你在帮助众生当中，你最亲爱的父母或你最亲爱的太太先生被人谋杀了，请问你怎么办？你如何去面对他？然后很多大众生就会问我，师父为什么他会被谋杀，为什么有人会被绑架？然后那时候你再告诉他佛法因缘果报，他才会听得进去啊。所以度下一个时代的众生，我觉得要利用现代的科技，但是要换掉它的内容，因为现在暴力、色情、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网络是一个很好的世界，但是也是一个很虚幻的世界，也是让人家堕落的世界。所以各位父母，你也去教你的孩子不要迷失在网络里，迷失在网络里他反而不喜欢跟人相处。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会用网络的话，我有机会可以给你秀看，一按全世界的佛学资料，梵八藏中阴日全部在网络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所以换句话说，以佛法讲，电脑是空性的，电视、录影带、 VCD、 DVD 也是空性的，看你用什么心，用什么方法去利益众生。好，所以下个时代应该这样利益众生，这样子呢他初级班看电影，中级班打坐，高级班再来听入菩萨行。好，各位是高级班的，那下一步应该上高高级班，这样子。好，这是我的报告到这里。那所有的佛像经书或 MP3 都是很有很多，所有很多莲友同共发心，为了利益众生而布施供养，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也不要浪费。 好，再看第十八颂。十八颂开始发愿众生离苦得乐。第一个发愿人间的众生离苦得乐。愿盲，请看第十八颂。愿盲见形色，聋者常闻声，如比摩耶女，孕妇惨无碍。他说愿瞎子，都盲人就瞎子，可以看到一切的事物，眼聋子可以听到微妙的音声。然后愿一切天下怀孕的父母都可以像摩耶夫人一样，生产时毫没有痛苦的障碍。好，我想再过又做过为人母亲的，你知道生产是很痛苦的，而且生产的时候事实上母亲是要耗掉一颗牙齿的钙质啊。所以我们上报四重恩里面有报父母恩，父母恩里面在父亲跟母亲里面来讲呢，佛经说母亲的恩德比父亲大，当然父母我们都要恭敬，但是因为母亲身心受的苦是比较多的。吉天菩萨发愿说，现在天下的这个父母啊妇女啊，在生产的时候都像摩耶夫人一样没有生产的痛苦。第十九，愿果或衣裳，饥者得足食，渴者得净水，妙味诸甘饮。裸就是裸露，就是没有衣服穿的人，愿没有衣服穿的裸体的人他能够有好的衣服穿，愿饥饿的人常常有美味的食物可以吃，愿口渴的人可以得到水解渴，愿得到清净的水跟美妙的食物跟美妙的饮料而满他的愿。所以古人哦，比我们厚道，古人常常呢在路途遥远的地方都会设立什么喝茶的喝茶亭，对不对？然后呢看到别人贫穷的时候呢，这个行路的没有食物的人呢，你都会给他。最近我也看大陆的大陆寻奇，很喜欢报一个主题叫香格里拉，对不对？香格里拉其实啊就是讲了西藏人的净土世界。西藏人的净土世界是西藏人对于朝圣的人来观光人非常友善的，你没有食物他就给你食物，你没有住他就让你住他家。可是我们现代的人要反省，现在社会虽然变了，价值观也不同，治安系统也不同，但是因为我们人会人与人之间不相信，是因为呢我们贪嗔痴的人骗人的心非常的多，所以让很多本来有善良心想帮助的人呢，碰到恶缘他反而不敢帮助人，这是现代文明很可悲的地方。可是古人对于没有衣服的人他会布施衣服，饥饿的人供养食物，口渴的人供养甘露的茶跟水，那一念救人的心啊是很珍贵的。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古人的福报比我们大，的的确确有道理。古人的物质福报没有我们多，但是古人的精神文明比我们好。所以我想到事实上我们人类啊想要的东西很多，真正需要的呢却很少。我再讲一遍，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很多，你真正想一想，那穿衣吃饭三餐，对不对？一个床，人真正需要的东西真的不多。那为什么我们有很多苦恼呢？因为我们除了需要东西，我们还贪得无厌呢。好的当中求更好，那求不到呢还不择手段，所以人的心机啊就会变成很混浊，这个就是众生苦恼的地方。所以古人常讲说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个是修道的第一个条件。当你有多余的衣服，多余的食物，有更好的水，都应该先想到众生。所以在寺庙里面，像我们出家人接受人家供养，第一个都会想啊，我们要去供佛。比如人家供养我水果，我第一个都要想去供佛。为什么？因为人家看供养我们出家人，说穿了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啊，对不对？我也是在菩提道上发心行者的菩萨行者，可是真正的功德力都是仰仗佛陀。但是假如你念念当中都有第一个想要供佛，那我告诉你，那你呢就有菩萨广修供养的功德。普贤寺大愿不叫广修供养吗？对不对？好，我们山上有一个老和尚也是这样，任何人家供养他，哎，他第一个都会想要去供佛，所以他三十年来都很有福报，衣食无缺。好，从你的念头上去努力。请看二十颂。愿贫得财富，苦者享安乐，愿彼绝望者 振奋亦永固。他说希望贫穷的人能够获得适当而且他需要的财富，不可以太多，太多会增长他的贪心。希望受苦的人能够离苦得乐，享受心灵的快乐。最重要，希望彼，就是所有失意跟绝望的人能够恢复信心，振奋起坚定的意志，永远不会颓丧。这一点后面两句我要跟大家分享，尤其遇到癌症末期的人。曾经有一个莲友问我说，师父，假如你遇到了得到艾滋病或癌症末期的人怎么办呢？他不一定是佛教徒。我说帮助他一个方法，好，注意听。一，帮助他回忆善事。人家说我跟你一起来分享你一生做过什么好的善事，回忆善事会回忆善法，会让善念升起。第一个，你跟他一起来谈话。其实得癌症的人是很苦的，就像现在 SARS， 其实有很多人不是病死，而是什么孤独死的。当你得 SARS， 你被他隔离，全天下人都不要你，他的心里不是很孤单吗？所以我觉得关心病人不但关心身啊，心灵照顾很重要，意志力有时候可以对抗癌症的。好，所以遇到癌症人，第一个你要跟他回忆善法，第二个也要跟他私底下有技巧的跟他说，你这一生有没有做过杀盗淫妄酒的事情，很严重的事。当然这要有技巧，要跟他一起来发怒忏悔。有时他可能会跟你讲的放声大哭，甚至感动的需要抱抱你，那你也给他关怀啊。因为为什么呢？总比他临终的时候恶念现前，恐怖不安。他若人愿意在一个面前人忏悔流眼泪的话，忏悔会得清凉。第三，要给他鼓励。鼓励什么？生命是无有穷尽的，今生你这个身体要爆胎了，没关系，眼光放大一点，发愿将来伸出双手帮助更多的人，纵使他不是佛教徒都没关系，发愿将来我要帮助一切天下苦难的苍生。这样子他的愿心啊会增长，那他呢能够回忆善念，忏悔恶业，然后增强生命的信心，这样这三个功德力会让他不堕恶道，来生他会投胎再做人。假如第四个最后他能够接受你建议他念佛或念观世音菩萨，那当然就更好。若他不能，你也不要强迫。但是前面三种方法是通一切宗教的。所以我在国外有时候碰到，乃至台湾，我碰到很多癌症啊或得了艾滋病的人，我去关怀他，尤其是最后一关，你要给他生命的希望。你不要像一些有些某一类特殊宗教里面的教派，比较传统派的，用所谓的英文叫 criticize， 批判是或是负面的恶骂的丑化的，他已经心够苦了，甚至骂他业障深重，恶鬼现前，这些语词啊，其实都是伤害众生的，知道吗？你讲得不好的话，其实你也犯恶口的造业，反而你还鼓励他，生命是无有穷尽的，换了这个身体，就让他走吧。你很安详的发愿，将来我要度天下的苍生，苦难的众生，这样子他生命会充满着信心跟希望的，这点很重要哈。所以这里讲愿彼绝望者振奋亦永固，请你把它画下来。我们有时候当自己脆弱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希望别人给我们鼓励呢？对不对？友情的众生嘛，对不对？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当你碰到人家给你真诚的鼓励啊，真诚的内心鼓励，一句话或一个语言一个动作，其实会点亮人的一生的。尤其是对于走错路的这个青少年，或是说像我刚刚讲 Robin Williams， 他曾经也是堕落吸毒的这个不良少年，但他就遇到人啊，这个给他鼓励啊，对不对？他去发掘人性的光辉，所以他发愿说他要用呢演艺圈把人性之美啊展现给全球。虽然他不一定是佛教徒啊，但是呢你看他的心的力量啊，也呢结了全球很多很多的善缘，所以他演的片可以感动人心啊。好，接下来21首，愿诸病友情，速脱疾病苦，意愿众生疾，毕竟永不生。他说我希望一切所有生病的友情众生能够快速脱离他的恶业，远离疾病的痛苦，愿天下苍生一切的众生病机呢都永远的消失而不会产生。22，愿为无所惧，福者得解脱， 弱者力强壮，心思互饶益。他说怨畏就是常常胆怯不安的人，有些人生来呢个性就很胆小，希望那些胆子小的人，胆小的人对于一切的人事物不会感到恐惧不安。愿呢被业力绑缚的人能够得到解脱，愿呢瘦弱的人身心都很强壮，而且众生跟众生之间心思互饶益，也请画下来，常常心存善念，互爱互动，为别人想，相互帮助，英文叫 benefit each other， 相互利益。那在这里讲缚者，缚者是像什么？被捆缚的。这种捆缚有自己捆缚，内的捆缚，也有外的捆缚。自己的捆缚就是说自己去堕落造恶业，造了恶业苦果现前，那当然就被业而绑缚的。有一种是外来的业力，比方说被人家卖去做终身的奴婢，或卖到风化场所去工作，那那个是呢外在的恶业而牵缠他的。这内外的这个业力呢，吉天菩萨发愿他都能够得到解脱，得到解脱以后心存善念，就会彼此的相互帮助，相互的成就菩提道业。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22颂，下一次从23颂开始讲起。好，今天就讲到这里。